大家好，欢迎加入今天的畅谈。今天啊，咱们来聊聊这么几个关键词：搞笑、喜剧和欢乐。
嗯，
你看，无论是这个小品、相声、脱口秀，或者是喜剧、电影、话剧，这些东西哈，似乎都是在通过想法、语言、画面、肢体的动作，这不都是画面吗？通过这些的精心构造来制造效果，引人发笑。在生活中，两个人之间用语言文字开玩笑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哈。但为什么这种笑声好像开始依赖这些东西来激发？这生活中真正的欢乐的源泉是什么？
你看，谈这样一个话题啊，其实内容很多，涉及的点很多，而且很多时候啊，这个一说话一不谨慎，就可能制造一些事端分裂，所以啊，咱们得特别的小心，一去看这样一个现象，不能谴责它，不能说不好，当然也不能追捧它，而是看，哎，这样一个现象和我们这个人的内心活动有怎样的关联。大脑愿意接触一些搞笑的内容，为什么？或者这么说，大脑为什么愿意笑？笑带来什么？
开怀大笑的时候，也是一种忘我的感觉，是吧？
什么烦心事儿，那一刻都没有了，对吧？整个大脑进到一种愉悦松散的状态，对吧？这个呼吸量也增加，因为大脑需要供氧。然后整个那个状态本身啊，哎，能够暂时屏蔽各种的烦恼问题。就好比一个人去一片特别美丽的空旷的田野上，那一瞬间，哎，那种非常优美的景色，湛蓝的天空，新鲜的空气，哎，那一刻也让这颗心完全的安静下来，尽管可能只有一分钟两分钟。所以你看，笑声和这种忘我的状态，这样一个短暂的放松，哎，变成了一个非常容易追逐的目标。哎，笑一笑挺舒服。
其实为什么注意到这个现象呢？你看，在真实的生活当中，很多的欢声笑语它并不是来自这些精心构造的想法的产品。可能在每个家庭、每个关系中、每两个人的对话中，都是有他们独特的梗。就是说，其实也从来不看那些节目，但是生活中也是时常开怀大笑。这颗心能否有这样一种品质去焕发这种欢笑，而不是去通过看这些节目好像，哎，觉得这个能逗我笑。
通过这些语言、想法、这些表达所构建的欢笑，它只能适合于特定人群。就是我让你笑，我得猜测哪些是笑点。换过来说，那为何一个人总希望通过各种的娱乐节目来获得欢笑？为何不能自己制造欢笑？
因为看过一点点这些语言类节目的幕后创作的这种经历，然后绞尽脑汁的去想整个的创作编排的过程中，感觉有很多的费力。
他需要去迎合大脑的某些特定的观点、特定的这种假设、结论、 所谓的这些文化传统的内容，这些意识的活动。所以这样一个由语言所构筑的笑点，它始终是一个局部的行为，是一个条件依赖的行为。
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这个语言下这个梗能引发笑声，但是换到另一个语言和文化下，那就一点都不好笑，甚至是一个冒犯。
很有可能是这样子，因为这个语言所唤起的像，所对应的这些文化现实，在不同语言之间是无法真正切换的。比如说英国的幽默，那跟中国的幽默其实啊，很多时候就不能互动，因为这个语言对应的文化，对应的现实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样一种通过语言的构造来希望引发笑声，那对于创作者来说，那也是一个付出努力的过程，对吧？得精心的选点，制造一些滑稽荒谬的场面，很多时候还不得不去迎合大众的偏见，大众按照某种偏见又有一种嘲笑的一种倾向，去满足它，反而能够带来一些笑点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，也是一个我们的意识特别混乱的过程。很多语言类节目啊，可能有的有很大的这个迎合努力，这些用心的构造，但也有的可能不是那样子
哦，也有来自灵光一现的，
灵光一现的能够展现一些真相内容的。所以这个东西啊，不能一竿子打死。
嗯，很久之前了 ，Seiko， 你说过这么一句话，不知道现在你对这句话是什么样的感知？就说这个语言的用处，那一个呢是用它来指向真相，另外一个呢是传递欢乐。现在你怎么看你当时的这个感知呢？用语言在生活中去创造笑声，那个很多时候都是即兴的、随机的，然后在生活中随时随地的因地取材。因为这个也是 Seiko 对你的一个观察哈，所以就是其实挺想让你分享一下，你觉得这生活中欢乐的源泉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这颗心好像总是有一种轻松惬意的心情，哎，然后总能在生活中去发现笑点，制造笑点，而且独特，独一无二。
那刚才说到这个语言，第一我们说，哎，用它来指向真相，第二是语言我们可以制造一些欢笑，都没有问题。那问题是这颗心能否清空，一颗清空的心，一颗能够彻底清空这个意识的心，它不乏欢乐。当这颗心不缺乏欢乐的时候啊，这个笑才可以适得其所。也只有这样一颗心才有无数的灵感，不断的制造笑声。这个笑不是嘲笑谁，而是看到这个事实，看到这个想法的这个荒谬，有趣的荒谬，荒谬的有趣，自然有效。
有的时候这生活中的一些真实的欢乐似乎也都很难和其他人分享，因为它是在那个独特的生活场景当中，跟别人说可能别人也不太能 get 到那个点。
是，所以最重要的是啊，这个心能否清空，传递这样一个清空的品质，大家能够把这些所有的这些语言意识的负担放下。你看真正的这个幽默，它是让这个心看到实际上在发生什么，那看到这个实际上发生什么，无论是讽刺也罢，嘲弄也罢，有它的位置，对吧？语言能够唤起一种笑声共鸣。但如果这个搞笑基于对自我的一种褒奖，一种加强，那你看很多这种语言节目，哎，它根植于这个意识形态，那怎么看怎么都不想笑。所以 我们得看到，就是为何这些随着喜剧幽默的创作者会有这么大的努力，努力发生在哪里？是不是因为迎合，希望能够去获得更多的掌声？所以你看，当迎合发生的时候，那真相就不再相关了。
刚才Seiko你就说到清空，可能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个心头有很多过去的画面，也都是负担，各种的评判、经历、所谓的痛苦、悲伤等等等等，这些画面在心中滞留的时候，这颗心就很难感受到那种欢乐，就高兴不起来。
所以这颗心才去寻求各种的笑料，那这些笑料都是充满了意识的负担，充满了意识的这些内容。
就之前听一个人这样说过，就说好像自己这辈子还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受过什么是快乐，就是说没有发自内心的感受到那种高兴快乐。可能是生活中有一个什么喜事发生，但似乎也就那么回事儿，好像和这个生活的这个鲜活喜悦之间总是隔着一层什么东西。现在看来可能就是被想法困住。
那可不，所以我们得看到这一点，真正的幽默、真正的喜剧、真正的搞笑一定是去中心化。
去中心化？
对。
什么意思呢？
不是你被别人取悦，你被别人弄得笑了，那意味着有个中心，你要围着那个中心转，而是这颗心清空放下，这颗心自然有喜乐，自然能够发现笑点，制造笑点。所以这颗心能否放下意识所有的问题、所有的负担、所有的这些纷争纠结，通通的清空，不再去依赖于任何的节目来制造欢笑，那都是被迎合、被取悦，意味着它在不断的加强你的偏见，加强你的这些底层的这些认知的偏误，而亲自清空，那这颗心自然有欢乐。
就是那个清空，这颗心能够看到真相，也就发现了笑点。就是这双能够看到真相的慧眼，它不是那么容易具有。
但没有它，永远是被别人取悦。
咱们这期节目录到最后接近尾声了，咱们也给大家说一个咱最近的笑话吧，
看看听者能否笑起来。
对，是什么呢？你看比如说那天 Seiko 你说这么一个事儿，就说你看为什么克里希纳穆提在公共演讲当中有的时候会说 Don't go to sleep, Don't go to sleep, 就是有些人听课演讲的过程中他就睡着了。甚至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就坐在课的旁边，然后问完课问题之后，课就在回答的过程中这个人就睡着了。
是。
然后周围的观众看到他也都笑了，课就说 He's tired, 他累了。然后你说到 Seiko 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就说其实你看这些所有围绕着真相分享的内容他要么是让人清醒，要么是让人发困。
是，清醒来自于这颗心自己能困，他能够听进去，能够看到，
他自己能困，他能睡得着觉，所以他精力饱满的时候再来听这个东西，
没错，
能很清醒，所以越听越清醒。
但还有大脑长期受困于各种的这种意识框架，特别的疲惫，但也特别的亢奋，但在当听到这些指向真相内容的时候，大脑松了，那个疲惫回来了，所以它不见得是坏事儿。但你看在我们这样一个大众市场上，我们大家各种的想方设法不想让对方睡着，觉得你睡着了好像
我这东西挺无聊的，
我都无聊是吗？你看，但在这样一个真相传播的过程中，睡着是好事，
在这一刻他松下来，所以他睡着，
他感到安全了，他松下来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因为 这颗心在这里感到安全。
对，
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场景的时候，我们也会笑，但这个笑是嘲笑吗？不是，这个笑是这个笑意味着我们在看清，我们在看到，
在看到事实上在发生什么。
因爱有笑，这个笑声中啊充满了爱，所以我们能否有这样的笑声多一点？当这个人生充满了爱的时候，笑声不可能就匮乏。有哪个人内心充满爱，整天还苦哈哈的，对吧？所以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从来不缺乏什么的幽默。
好，那关于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吧。
好，
咱们下期再会。
咱们下期再会。